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啊，俄乌战争呢，我们看到今天已经正式满一周年了啊。今天呢，中共是发布了一个所谓的叫做促进和平的12点主张立场文件啊。那么他是力求是想要扮演一个战争调解人的角色，不过呢，很多这个评论分析都发现啊，这个中共提出的很多主张其实是有利于俄罗斯方面啊，会给普京提供喘息的机会，这也引发了很多西方国家的不满啊。那包括这个美国呀，还有这个北约在内哈，都是属于这个冷淡的回应啊。那北约、美国还有欧盟方面呢，也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啊，像是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啊，杰克沙利文就第一时间回应说，中共提出的这个12条建议在第一点之后就可以打住了啊，不用再提了。那么中共他怎么提的呢？我们看到他的外交部啊，今天发布了这个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其中呢简述就是说要包括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停战，启动和谈，停止单边制裁等等啊，一共12点主张。那彭博社就分析说哈、这个最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一些主张，如果得到执行的话呢，明显会有利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哈、实现他的一些计划。确实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啊布林肯呢在联合国发表讲话的时候也谈到说，希望大家不要被中共提出的这个临时或无条件停火的呼吁所愚弄了。他强调说，这个临时或者是无条件的停火只会给俄罗斯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重新武装和补充兵力，然后再次的发动战争。那么另外还有啊，就是说在这个中共提出的主张当中呢，还要求美国和西方国家停止对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啊，其中就说呢，有的国家要停止对他国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那这一点也被普遍认为说，这会给这个就是说就是这明显就是偏袒着俄罗斯在说话嘛。那所以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刚才谈到了杰克沙利文在接受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就说啊，他说这个十二点主张从第一点就开始可以打住了。为什么？他说他第一点呢就说要尊重各国主权，可是呢乌克兰并没有攻击俄罗斯啊，北约也没攻打俄罗斯，那美国也没有攻打俄罗斯，这就是普京发动的一场选择性的战争。他说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并且撤出他的部队，战争明天就可以结束了啊，尊重各国主权的这一点呢不就是这样吗？是吧？那么还有呢，这个中共在他十二点的这个呼吁主张当中还提到说，各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切实的保障，可是呢他却没有承认说是俄罗斯在侵犯乌克兰的主权。这个文章当中很多的语言其实都是在暗批西方的国家哈，而且呢还批评说美国的这个方面应该放弃冷战的思维啊。中共一直宣称说是因为北约东扩没有满足俄罗斯的安全要求，所以才导致这场俄乌冲突。但是其实俄罗斯发动战争前呢有要求美国和北约做出承诺，说永远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联盟。那因为俄罗斯方面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威胁，不过美国和北约都拒绝了这个要求啊，因为呢美国这方面还有北约都认为要尊重一个独立国家他自己选择道路的一个权利啊，而不是说我单方面说我就是不让你加入。对此呢这个北约的联合国北约的秘书长啊是斯托尔滕贝格，他就说呢，鉴于中方啊根本就没有谴责普京发动战争，所以呢他说的话根本没什么可信度啊。那中共现在在俄乌战争满一周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时机，为什么发了这个所谓促进和平的立场文件，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早些时候本台记者是采访了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先生啊，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观点和分析。
中共发表的十二条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声明呢，它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没有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违反了国际法，也没有要求俄罗斯无条件的撤军。 俄乌战争呢，它并不是普通形态的两国边界的纷争，而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赤裸裸的非法入侵的战争。所以中共拒绝谴责侵略，也不提撤军，说明中共这份建议的本质呢，它是站在支持俄罗斯立场的一个产物，它的目的是为了要模糊俄侵乌战争的非法性，并且试图呢让国际社会来接受俄罗斯强占乌克兰领土的现状。中共他在声明中声称说应当要保障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是呢却在联大的投票中投下了弃权票，这种典型的双标使得这份声明毫无任何价值。其实中共真正的重点实际上是在于为俄罗斯北约东扩引发开战的这个借口来背书，同时反对所谓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那么这个逻辑其实它是非常流氓也非常可笑的。俄罗斯它本身就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当然不可能让任何制裁自己的决议来通过，所以中共的这个十二条和平计划实质上呢它与和平无关。
嗯，那以上就是时事评论员啊唐金远先生对于中共今天发布的所谓十二条和平主张立场文件的一个看法哈。那其实现在在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时间哈，大家不仅在关注俄乌战争的走势，其实呢更加关注说这一场战争如何影响中共对台海问题的决策和走向哈。那在昨天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啊，在接受《大西洋》杂志采访的时候呢，也谈到了台海危机的问题哈。他说呢，这个台海危机啊，之所以引发全球的关注，就是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中共方面所声称的内政的问题，而是攸关全世界的一个问题哈。他说那个，你看每天有50%的商业集装箱运输都要经过台湾海峡，全球从智能手机、洗碗机到汽车所需要的大部分的半导体的零配件啊，都是在台湾生产的。他说如果啊，由于中共以某种方式要进行侵略而导致台湾出现危机，这会对整个世界经济和世界各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那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啊，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就常常被用来和台海危机进行一个比较。因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他就总声称说乌克兰是俄罗斯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和之前这个中共方面的声称啊，说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非常的像哈，但是呢，这个台湾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自治的岛屿哈，但是北京方面呢一直声称它有它的这个拥有它的主权。那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6个月之后呢，中共还发布了一份关于台湾的白皮书啊，就是说它是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啊，还强调说北京绝不会放弃使用武力来统一台湾的选择啊。那么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等等欧洲以外的这些国家呢，就积极的加入欧美主导的制裁的大营当中，其实也就是为了防止啊向中共发送一个错误信号，也就是说不要以为你发动战争就可以不受惩罚。那在昨天布林肯的采访当中呢，他还谈到啊，就是远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都加入一同支持乌克兰的原因呢，就是说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战争的后果对欧洲以外地区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呢，他说日本从俄乌战争第一天起就是最坚定的啊，这个跟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有韩国和其他国家，大家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啊，允许这个侵略不受惩罚的向前推进的话，就会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给其他潜在的侵略者，比如说像中共呢，他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似乎呢好像这事儿我说了算了，我也不用得到惩罚。他说所以这么多国家走在一起共同支持乌克兰，这个事实就必须成为中共在思考台湾问题时候考量的一个要素。那布林肯说这些国家啊，西方国家们包括这个日本、韩国等等，不仅是对乌克兰本身的支持啊，还有要对这个俄罗斯实施这个制裁和出口的一些管制，都是在给俄罗斯方面造成这个损害和压力啊。他说这个就是说让中共以后必须就是说考量的一个问题啊，你不能随随便便的发动战争，否则后果呢不堪设想。好，这个就是关于目前哈整个国际局势最新最大的一些消息的更新。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跟我们加州和湾区本地生活相关的最新消息。